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信仰，湖北张光杰两次陷冤狱共七年；四川四名法轮功学员上诉，中级法院维持冤判；黑龙江陈锡涛、郭立斌夫妇面临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张光杰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屡遭中共迫害，曾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七年，此外至少七次被非法关押。张光杰今年58岁，是湖北荆门石化总厂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患有鼻炎、气管炎、痔疮、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1996年张光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渐渐的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了。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张光杰在荆门石化总厂生活区和湖北潜江江汉油田悬挂、张贴、喷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标语，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2002年3月张光杰被劫持到湖北武汉女子监狱，在入监队20多天劳役后，张光杰被关押到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中队，每天由包家犯人看着他，不许跟别人说话，每天强迫他看污蔑法轮功师傅的文章，被逼迫写所谓的思想认识，对他进行洗脑迫害。2016年张光杰在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又被国保警察戴飞飞等人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荆门虎牙关看守所。同年9月张光杰被沙洋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于2017年被秘密劫入武汉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在这些年的迫害中，张光杰除了两次遭到非法判刑身陷囹圄外，荆门市月亮湖警察孙德宏等人还经常到张光杰家非法搜查骚扰。张光杰被非法关押至少七次，他的丈夫不堪迫害带来的压力，被迫与他离婚，孩子的心灵受到很大打击。张光杰的父亲在女儿被迫害的恐惧中离世，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5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对四名提起上诉的法轮功学员下达裁定，维持泸县法院一审判决。邓万英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5万元。雷焕英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罗泰慧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苟正琼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邓万英、雷焕英、罗泰慧、苟正琼都居住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2019年8月2日，苟正琼在赵雅镇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泸县赵雅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的8月21日，正在店铺里工作的邓万英、雷焕英、罗泰慧三人被泸县国保绑架并非法抄家。该案经过三次审理，2021年7月21日泸县法院不顾法律与事实真相，误判四名法轮功学员3至9年。三人提起上诉，家属聘请了律师维权，二审律师在一审律师无罪辩护的基础上，再从宪法、刑法、人权、道德良知及公安部39号文件、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等国家相关政令，多方位地阐述了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及修炼者以各种形式讲真相，是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不违法，并在辩护意见中向中级法院补充提供了一审办案操作中的一些违法事实，说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用刑法300条适用法律错误，以此定罪判刑是冤假错案， 提取证据程序不合法，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形下判刑处罚，判决不公，该案应当改判无罪，释放上诉人。律师的辩护意见有理有据，当事人无罪，司法违法的法律依据与事实真相一目了然。中共统治下的中级法院法官故意掩盖一审的错误，维持不合法的判决，再次合伙构陷，制造冤狱。据缅会网报道，2021年6月10日，黑龙江省海林市国保大队队长丁玉华带领十几个警察绑架了正要去干农活的郭立兵、陈锡涛夫妇。9月16日，他们被诬告到海林市检察院，10月18日得知，夫妇俩已被检察院诬告到海林市法院。公诉人是马永新，法官是江新坤。郭立兵、陈锡涛夫妇是海林市蔬菜村五队朴实的农民，平日按照真善人要求做好人，得到乡亲邻居的认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他们被当局无端绑架构陷。公检法部门不顾家中有年迈八旬的老父亲和未成年的孩子，将夫妇俩非法关押半年之久。多年来在农忙时节，海林国保多次骚扰绑架郭立兵、陈锡涛及家属，一次次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尤其今年的经济损失更为惨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海德堡国际人权日，大陆留学生明真相退出中共组织；澳洲昆士兰民众表示，我们应携手抵制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国际人权日之际，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12月11日在海德堡老城本生广场举办活动，讲述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天活动中，学员讲述了22年来中共严重践踏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打压和残酷迫害。学员们呼吁民众发出正义的声音，帮助早日终结这场迫害。许多路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还问他们还能做些什么，也有的鼓励学员坚持下去，祝学员成功。有民众想要为法轮功捐款，学员表示感谢但婉拒了捐款。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艾娃说，你们做得很好，这样的活动要多举办，提醒大家中共的邪恶，不然很多人就忘记了。法轮功学员给艾娃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艾娃高兴地用真名办理了三退手续。德国法轮功学员艾迪特说，这么多年来，尽管中共接连不断地诽谤法轮功，用谎言进行宣传，我始终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人要返本归真，真善人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据缅会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在全世界纪念国际人权日之际，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昆士兰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办了讲真相征签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有民众表示，信仰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人都应享有，我们应携手抵制中共的暴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近来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唐在法轮功活动现场驻足，他表示， 很多宗教都遭到了中共邪恶的迫害，法轮功、天安门事件等等。因为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对立，法轮功学员就被中共拘留关押，剥夺人权，并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当我看到这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时，内心非常难过，中共太残忍了，它就是一个邪恶组织。唐认为世界各国要不断给中共施压，并支持和帮助法轮功学员，最终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2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尊心经文，查找自己的漏，作者清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号。11月19号师尊的心经文醒醒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听同修读完师尊的心经文，我的内心非常沉重。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师父的这次讲法非常严肃，大法弟子没修好，救度众生的数量不够，而且时间也很紧迫了。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该如何看待坚决不打防疫针的问题呢？身处中国大陆这个环境，大法学员中没打防疫针的应该是大多数。那我应该站在什么基点上看没打防疫针的这个问题呢？反复学习师父心经文，我在法中悟道，打不打针不是问题，一切要以救人为基点来展开，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让常人不能理解，从而影响了众生被救度。还有就是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要用后天形成的这个自我看问题，那个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是我们修炼者最终要修去的。既然打不打针不是问题，看到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讲，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为什么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的心情会如此沉重呢？反观自己，其实我是怕自己是那个此时不配大法弟子称号的。那我就问问自己，在神的眼里，我是那个时时都配大法弟子称号的人吗？我想不是的，我不是那个时时都配大法弟子称号的。人心上来时，被情带动时，放不下执着时，用人的理看问题时，没有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时，因为懒惰不想起来练功时，那些时候的我配大法弟子称号吗？我自己都觉得那时的我不配。找到根源，归正自己。既然怕自己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是我内心沉重的原因，我就要对照法努力修好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做一个够标准的大法弟子。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讲，虽然长时间没有开法会了，其实要说的也都是为你们走正修炼的路，最后能兑现你们史前的誓约，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尽管有些人时不时的干一些傻事，但是大法弟子的称号神都在羡慕。师尊给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兑现大法弟子的誓约， 时时处处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去人心，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在法中修好自己，抓紧时间多救人，才是我们该做的。如果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向内找，对照法修好自己，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兑现着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那我们才真能配上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现阶段个人在法中所悟仓促成文，有不足望同修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唤醒迷中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甄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我曾经是一个气功爱好者，想学点功夫，在常人中做一个强者，在气功高潮中学了好几门气功，却一无所获。后来听说法轮功有奇效，便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看了几遍转法轮，学会了五套功法的动作，我一人独修，代修不修的三年了，还不能双盘，只是单盘。1999年7月，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和各种宣传手段污蔑法轮功。我有些不理解，才开始接触练法轮功的同修，发现同修们大多都能双盘，连老年同修都能很轻松地双盘一小时。我有些着急，我为什么不能双盘呢？同修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你修了吗？我扪心自问，知道自己没有实修，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大量学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慢慢的我能双盘了，还能盘好几个小时。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师父帮我消业，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有22年了，有不少世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明辨了善与恶、好与坏，选择了远离中共，保持善良。下面举几个实例。2005年9月，我与同修一起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国宝蹲坑，非法抓捕了几位同修。县610人员发现我也参与了真相资料的制作，就来到我单位，要求局领导配合他们的工作，并给单位施压，要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否则将送洗脑班强行进行所谓的转化。局长、副局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求我向610妥协，我坚决不屈服。副局长见我态度坚定，就说带我写个保证去交差，我拒绝了。局长开始对我态度强硬，说什么不写保证就开除我。我对局长说，信仰自由，谁也没有权利开除我的工作。我进一步告诉局长，我学法轮功之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谁要惹着我，我可不会放过他的。学大法后，我脾气变好了，工作任劳任怨，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法轮功能把一个坏人变成好人。我问，你们为什么容不下好人？可能局长善心出来了，没有继续逼我写什么保证。当610再次找单位时，局长替我做了担保，并花了10000多元把他们打发走了。我没写保证，继续上班。不长时间，局长升迁了，到市里当了某局的副局长，但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并帮我介绍业务。三退大潮来临时，我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明真相后，局长的家庭和睦，一家人身体健康，儿子大学毕业后还考上了公务员。局长每次见到我，总是说他家沾了法轮大法的光，多次要我带他向师父问好。外地同修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同修组建了一个安装公司。去年，山东某集团公司在我地办了一个分公司，经理姓吴。新建的企业有很多线路和设备需要安装，经人介绍，我结识了吴经理。初见吴经理，感觉他有些傲慢，他让我们先给他厂房安装水电线路。吴经理见我们安装的速度快，就问我们会不会安装其他设备。 我说机械设备都能安装，吴经理半信半疑的让我们给他公司安装5-6米高的设备。我们公司的工人加班加点的干活，各种设备在短期内就安装完成，经测试都正常。吴经理感到很满意，对我的安装公司另眼相看。与吴经理接触多了，我便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一提法轮功，吴经理有些气愤，也不愿意听真相。我问吴经理为何对法轮功如此不理解，吴经理告诉我，他曾经是山东某市一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他的企业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在邪党的高压下，他为了个人的名利，跟随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给所有修炼者个人及家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也说过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随着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厂子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不长时间企业就倒闭了。吴经理可能心里有太多的不解吧。我安慰吴经理，你能见到大法弟子给你讲真相，说明你与大法有缘，你以前迫害大法弟子是犯了天罪，如果你能真心忏悔，你还有希望。吴经理问如何能赎罪，我说你就写郑重声明，声明以前对大法所说所做的一切全部作废。吴经理表示同意，并感谢大法师父给他改过的机会。我进一步给吴经理讲真相，他认清了邪党的邪恶本质，并做了三退。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吴经理也请了一本转法轮。看完后，吴经理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吴经理对大法有了正念，还把我引荐给了他们总公司的董事长。我给董事长讲大法真相，董事长乐于接受，也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和同修配合给厂里的技术员工人讲真相，技术员三退后还请了一本转法轮。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后，厂里的100多工人基本已三退，大部分人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迷中世人能得救，我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化法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日。听同修讲过这么一件事，他在洗脑班的时候被强制性洗脑，其中一个邪恶的方法就是播放韩剧。有的同修定力好，无论怎么播放都能做到岿然不动，就是背法或发正念，可当时他还做不到。剧情就是不断地往脑子里钻，从耳朵往里灌，不知不觉被吸引，甚至剧情里的台词都能记住。他当时很着急，不知怎么办好。后来他和其他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就告诉他，背师父的法道中。这位同修就背，不停地背，背到大约有600遍的时候，忽然感觉电视离他好远好远，再也干扰不了他了。他也能做到静心练功或发正念了。同修体悟到法的强大威力。受同修讲的这件事情的点化，我明白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的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的一层内涵。我自己在修炼当中曾经出现一种不正确的状态，就是常常情绪低落，被愁云笼罩，给家人和周围的众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自己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的愿望，清除那些不好的因素，可是又感觉无能为力。师父看到了弟子想修炼的这颗心，就借用这位同修所讲的自己的经历点化我，并进一步点化我，那就是有一位同修爱笑，总是乐呵呵的，别人说什么他都是笑眯眯的样子。 给我的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舒服，自己也被他的笑感染，不知不觉中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通过这件事，让我感到自己以前的那种状态对别人的影响有多么不好。当然，让我一下子做到同修那种修炼状态，好像还有一定的难度。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中的法。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的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了多大的亏，人家也乐呵呵的。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一下子明白了，乐呵呵，这不就是法吗？那么我做到了乐呵呵，不就是在同化法吗？于是我就不断地念叨乐呵呵这三个字。遇到触及心灵的任何事，比如以前很容易引起烦躁的事、郁闷的事、压力重重的事，或者不能释怀的事，以及常人中的麻烦事等等，首先头脑里反映出来的就是乐呵呵这个法。在法的威力下，那些个不好的干扰因素很快就被法清除，我的空间场也变得晴朗起来，这是大法的威力。而大法之所以能够及时在脑中显现，是因为我向内找，找到了那些自身存在的不正的因素，有了修掉它的愿望，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有了助师正法的意识，并且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才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强为，没有什么人的办法，就是觉得这是法中应该达到的状态。你如果没做到，就是在这一个问题上没有同化法。那么我们想一想，那可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像常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问题了，很可能在我们自身所对应的穷体中某一部分众生是否能被救度的大问题了。其实想一想，达不到乐呵呵的状态时，就是那些未思的自我的因素在起作用，是假我的利益被触及了。如怕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回不了家了，家人干扰自己的修炼了，达不到同修的精进状态了，被困魔干扰的学不进法了等等，被未思为我的东西所左右。我从中还体悟到，以前总感觉不到在法中的升华，原来更多的时候都是被人中形成的观念阻挡，有时好像是在法中，其实也是掺杂了人的理念在其中，根本没有达到完全在法中的纯净程度，总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掉执着，结果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真正的信师信法，坚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一切能力来源于师父的法，在背法时摒弃一切人的思维，脑子里只有这一方面的法，融入了法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才算在法中修炼。同时必须在实修中逐渐的同化法，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弟子的要求，这时才能体悟到在大法中修炼的那种无以言表的殊胜和美妙。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肃认真地对待练功，作者 海外大法弟子童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号。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事是练功。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关于练功方面的几篇投稿，借此我也谈谈练功方面的心得，与同修交流。几天前的一天晨练时，我突然有一个念头出来，如果师父亲自看着我练功，我会怎么做呢？我想我会打起12分精神，严格按照师父口令，不快不慢，聚精会神的认真做准每一个动作，并且会以更加庄严而神圣的心态去练功。当我这样想时，明显感觉能量更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其实每一个同修在自己练功时，也同样会出现师父所说的这种场，只不过是范围不同吧。而且师父法身时刻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当然也包括天上无数众神。那我们同样应该就像师父亲自看着我们一样，带着庄严神圣的心态去练功，每一个动作尽量准确。如果我们都能注意这一点，当我们集体练功时，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一定会更好。在和同修一起练功时，我发现一些修炼了很多年的老同修的动作很不标准。通过了解，知道其他同修已经给这些老同修纠正过很多次，但就是不改，这让我感到很不解。其实这不仅仅是表面动作标准不标准和会带坏了机制等问题，更是对修炼的不严肃，对法的不严肃，对自己不负责任。另外，当我在晨练时状态特别好，学法时就能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从而热泪盈眶。同时师父也会让我看到悟到更多的法理，真是奥妙无穷，而这是我平时感受不到的。我还体悟到，当我能够以庄重纯净的心态学法时，师父就会赋予我智慧，给我显现出更高的法理。希望借此文提醒同修，更是警示我自己，师父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时刻这样提醒自己时，以往我们做的感觉不是很好的那些事，是否还会那样做？是不是能够加以纠正？做的感觉好的方面，是否还能做得更好？是不是会更加勇猛精进？真能这样，那么我们的项目会做得更好，更加有效地救度众生，让师父感到欣慰。当然，我们也不能总是以师父在我们身边看着这个念头去督促自己做得更好。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怀着敬师敬法、庄严神圣的心去练功，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让我们敬师敬法，从每天醒来晨练开始，不当之处，请同修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沉重教训与一点提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近来我的一个亲戚病了，因为他已经明白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就送给他一个播放器，让他听传统文化、大法歌曲等，后来又给了他一个存储卡，上面有师父讲法录音，让他儿子帮他放。最近老人病故，我就想有机会把播放器要回来，但当我问他儿子时，他却说播放器已经和他的衣服等物品放进棺材里了。我非常后悔， 是我没向亲戚提前说清楚，大法东西非常珍贵，绝不可以放进去做陪葬品的。还有一件事情，前几年有位老年同修去世前，我有几个月没去看望，去时家人说他已去世好久了。我问他的家人，老人的大法书、播放器这些东西呢？他的儿媳说，家里人把这些东西和老人衣服一起给烧了。我告诉他儿媳，不能这样，大法书等物品都很珍贵，这样做对佛法不敬，对自己不好。他明白了，说，你等着，还有一些。他整理了一包东西给了我。我没做到真正对大法负责，对世人负责，教训非常深刻。同时提醒各位同修也注意一下这类问题。一，送给世人的大法书、讲法录音等，要经常问问世人看了没有，听了没有，鼓励他们珍惜，多学法。如果他们不想再看，就及时取回。这样做，一个是珍惜大法资源，一个是免于世人保管不好，无意中造业。二，对没有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而离世的同修，要及时叮嘱其家属，对同修保存的大法书籍等不能随意处置，留着自己看也行，不然的话由其他同修取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微徒之凡兑现誓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男大法弟子，今年32岁。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唯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我才真正的在修炼。是师父把我从迷中唤醒，一次一次的点化我，抓紧救人，精进实修。第一部分，为法而来的生命。1996年，我跟随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才7岁。母亲每天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的时候，我就跟着，虽然我还不怎么识字，但总是跟着大家一起学法。母亲说我是为法而来的孩子。母亲怀我的时候，原本准备去医院打胎，后来阴差阳错的没打成，我就活了下来。得法后，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佛，一尊一尊都很慈悲威严，还有许多与法与功有关的壮观景象。我觉得修炼真是太美好了。第二部分，迷失本性，险些丧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被常人社会的七情六欲所诱惑，一点点地脱离了大法。我天天想着如何挣钱发财，我与同龄的朋友玩游戏打麻将，整日吃喝玩乐。后来我就不学法了，与常人无异。母亲总是劝我，这么好的大法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迷在人中，根本听不进去。2007年我考到驾照一个月后，想倒卖二手车挣钱。我和亲戚一家三口人去北京买二手车，回程的时候我开着没有保险、没有气囊、没有车险的二手车上路了，结果在山海关一处事故多发地段引发了重大交通事故。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就把高速公路隔离带的水泥墩子撞到对面的反向快车道上了。我开的二手车报废，对面驶来的两辆车直接撞到水泥墩子上，导致一辆奥迪轿车当场报废，现场惨不忍睹。神奇的是，车虽然毁了，但是没有人员伤亡，我和亲戚都毫发无损。 我去交通大队处理事故的时候，听闻在这处事故频发地段，当夜有三个属龙的司机出事，其中一人已经死亡。我的心里一惊，我也是属龙的，莫非死神抓的是我？我突然想起同车的孩子在回程之前口里总是念叨着两死一伤，两死一伤，看来真是来索我命的。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魔鬼要来取我的命，这时一尊大佛一挥手把我保护下来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挡过了这一劫，要不然我已经丧命于异地了。我内心无比的惭愧，自己如此不精进，可是师父仍然没有放弃我。后来我精进了一段时间，但是人世间的诱惑太大了，我又被拖进了常人中，我行我素。第三部分，棒喝之下，迷途之返。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十多年，直到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大年初四前后，我感觉胸闷，喘不过气来，憋得我一头汗，症状与中共病毒的症状极其相似。我以为自己已经染疫，但是我不敢去医院，我吃不下饭，内心的恐惧无以言表。我把存折密码告诉了母亲，交代了后事。除了恐惧之外，我内心更多的是愧疚和后悔。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好好修炼，没有珍惜师父为我延续的生命，荒度了十多年的光阴。我求师父，师父，请您救救弟子，弟子一定好好修炼，请您再给弟子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因为身体非常难受，看不了大法书，母亲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后来一位开天目的奶奶同修告诉我，母亲，我胸闷是因为我搬货的时候货物撞到我的胸部，造成了我的胸腔骨裂，所以我疼痛胸闷。母亲考虑我平时没有修炼，就用常人的办法买药给我。我想我既然选择了要好好修炼，就不能把自己再当作常人了。我把药全扔了，结果没几天我的胸部就好了。我感恩师父的慈悲，我对自己说，这次可得好好修炼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的。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了，师父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我被深深的震撼了，因为我就是那种处在危险中的人。我明白再不迎头赶上，我可真就没有修炼的机会了，一万年的等待就毁了。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我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性，做好三件事，我要跟师父回家。我说到就得做到，不能糊弄事儿。从那以后，常人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全断了，每天凌晨2点40分左右就起来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后匆匆去上班，有时赶时间差一两套功没练，白天也要补上，不给自己的人心找任何借口。我知道自己学法太少了，我规定每天自己要学两讲转法轮，并开始背转法轮。我多学法多背法，与母亲两人比学比修，大法的法理也不断地展现给我。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艘大法船马上就要起航了，而我还在岸边站着，情急之下我跳向法船，抓住了法船上的护栏，但是我整个人还悬在船外，下面是黑浪滚滚的海水，极其危险。我精进修炼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给了我一张船票，我已经登上法船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更加勇猛精进。第四部分，抓紧救人，兑现誓约。我母亲和两位老年同修经常出去讲真相。一天，我原本想送讲完真相的母亲回家，可是母亲在车里对我说，今天救人不够，你先回去吧，我还得出去讲真相。我看着母亲离去的身影，内心很受触动。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差距却这么大，母亲因为救人不够还要出去继续讲真相。师父救了我，现在救人这么紧迫，而且我还这么年轻，我怎么能老待在家里不站出来正施法救人呢？我内心非常惭愧，我脑中出现了处师正法，正法必成，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这句话。 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绝对推脱不了的。我知道师父让我抓紧救人，我有誓约在身，我决定第二天就出去讲真相。从这以后，只要没特殊的事情，我都要出去讲真相，风雨不误，从不间断。上午下班后，我回家换套衣服，大法弟子讲真相一定要注意形象，我就出去讲真相。如果上午没去，下午也要出去。有一次上午讲真相救的人太少，下午我又出去讲真相，对自己不放松。刚开始由于我没有讲过真相，心理压力特别大，怕心也特别重，张不开嘴，感觉非常难。我心里想，我是30岁的小伙子，怎么和人家搭话啊？但是心中的使命感驱使我不断地往前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放下生死。我明白，只有带着神念才能救人，人念是不能救人的。每次出去讲真相前，我都去师父法相前和师父说几句话，纯净自己，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让有缘人与我相遇。我怕心很重的时候，我就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还有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讲真相救人不糊弄，用心对待每一位有缘人，把真相讲透，而且我专挑人多的地方讲，比如车站、集市、大的农贸市场、大的交易市场等等，因为这些地方人多，我可以转着圈讲。刚开始我每天只能讲三五个人，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救人的数量也多了，渐渐的我讲真相的路也打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讲出的真相能打动人心，有些话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的。一，讲老百姓心里的话。我讲真相不往高了讲，就从老百姓日常关心的事开始讲。现在的人戒备心都特别强，要让他们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是真正的为他们好，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心，相信真相。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大叔，我走上前像唠家常似的与老人搭话。我说，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好吃的啊，生活条件好了，吃点用点都无所谓，现在瘟疫这么厉害，您要保重身体，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有爹有妈才叫家啊。那位大叔感动得差点流泪，不住地点头。我继续说，现在瘟疫太厉害了，我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诚意地念这九字真言，瘟疫就不找咱们了。瘟疫是人心不正招来的，您回家也告诉您妻子和孩子，让他们也念。我每次在讲真相时都先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且我正念很强的，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很郑重地说出来，我让他们一定要重视尊重这九字真言，然后我再给他们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般情况下人们都非常愿意做三退，而且很多人都非常感激我，想和我交朋友，想让我去他家坐坐。如果常人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我就继续讲，让他们明白真相。二，谎言一戳就破。现在有一些人被中共洗脑很厉害，好多逻辑都混乱了，在讲真相中经常碰到有人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怎么也出来讲，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反党呢？我会说，共产党是老百姓能反得了的吗？只有老天能灭他。你说共产党给您钱，共产党哪有钱，那不是老百姓的钱吗？不都让共产党的官员给贪了吗？您得着啥了？您还不是为了省一块八毛的跑这个地方来买菜吗？共产党的谎话多了去了，武汉疫情中怎么会就死那么点人啊？闭着眼都知道共产党满嘴谎话。现在疫情停止了吗？疫苗管用了吗？咱们这疫情不是一波又一波的吗？病毒变异的不是越来越快吗？ 我告诉您，啥都是假的，只有自己保命才是真的。您不信别的，也得信保命的秘方。真正疫情来的时候，我告诉您，这九字真言就能救命。很多人听完后恍然大悟地说，你说的对啊，纷纷左三退并表示感谢。中共的谎言真是一戳就破，老百姓就是整日被中共洗脑洗的，不自己思考。我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他们立即就明白了。三，讲真相不看外表。有时候我经常遇到一些社会上的人，财大气粗，膀大腰圆的，看起来很吓人。其实这些人是很容易讲的，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真相。我每次给他们讲的时候，就从中共病毒瘟疫讲，他们也非常容易接受。其实他们的思维很简单。我也经常遇到公检法的人，有警察、公安局长，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次我在车站碰到一个便衣警察，我和他聊了几句家常话，熟悉之后我就开始讲大法真相。这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是不是在讲法轮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他把警察证拿了出来，说我是公安局的，我就是抓法轮功的。当时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很镇定，我对他说，不管你是谁，做人得心正，我是为你好才告诉你的。瘟疫这么严重，疫情来的时候还看你的身份吗？还分你是谁吗？钱再多，官再大，保命才是真的。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你可别抓好人啊。他听明白了，呵呵一乐，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啊，我知道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位警察的父亲，这老爷子开始很倔，不听我讲真相。我说，既然你儿子是警察，我还非得给你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你儿子要有大麻烦，现在上上下下在倒查，把以前干过的事都扒出来查，好多警察不都去自首了吗？这就是迫害好人的结果。法轮功就是讲真善人，你可别让你儿子再抓法轮功学员了。我又讲了好一阵子，最后老爷子说，谢谢你啊，我回去告诉我儿子别干缺德事了。四，遇险境稳住心。我发自内心的为众生着急，看着迷中的人们，就想让他们明白真相。现在很多人没有以前那么恶，但是也有一些人被谎言欺骗得很深。不久前我给一位大叔讲真相，本来讲得好好的，可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回头一看，他在原地打电话报警。他看到我看他时，往树林里躲避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在做不好的事，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让其他人看不到我。这时马上来了一辆摩的，我坐上摩的就走了。我知道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我。有时候我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因为到处都是摄像头，黑暗中也看不到哪里有摄像头，我就不断的发正念。有时候正赶上住户开门，我都发到他眼前了，他也看不到我，我非常感恩师父。后来我悟到，我看不到摄像头，摄像头也就看不到我。我看到摄像头的时候就回避一下，我没看到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师父点化我，任何时候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怕，正念正行。我每次遇到突发情况时都稳住自己，不动人心，从容不迫。有时候我会看到另外空间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在看着大法弟子讲真相。当我们不被常人的假象带动时，真的是谁也动不了我们。我知道自己走出来的晚，所以不敢放松和懈怠，总感觉每天的时间不够用。我在做好三件事中精进，感到特别充实，快乐无比。另外空间有一张卷子，大法弟子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打分，每缺一件事情也会被打分。我没做好的时候，师父就让我看到自己的卷子是不及格的。不久前我看到我的卷子已经及格了，但是我知道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我经常守不住心性，所以心性观的卷子上总是零分，我真是惭愧，我得多在修心性上下功夫。有一次在梦里 师父让我看到我签下的誓约，上面写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下面盖着大红印，我知道这是我用生命签下的誓约，我一定要舍尽人心兑现这神圣的誓约。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叩谢师尊。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上来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